边。
小将马世耀奉田建秀所差到张家寨下书，张家寨的人呢正召开紧急会议，坐了一大屋子人，都是干什么呢？张家寨哥五个全在场，张守达、张守祖、张守业、张守敬、张守光，除了张家五虎之外，那本寨有头有脸说了算数的也有不少人参加，其中就有的家里的人被人家绑了票的苦主。原来张家寨就住着几百户，由于战乱的年代到处是土匪，有些财主不敢在本地待了，靠着大树好乘凉，举家迁到张家寨。原来那个家呢还派个人在那看着，今儿个迁来几户，明天迁来几户，所以近半年来迁到张家寨的财主就多达300多户，因此是人满为患呐。这么大个家业，有点什么事儿，必须大家坐到一起商量。当然了，人家张家寨本来这哥五个成了自然的一家之主，什么事情都得是这哥五个决定。这哥五个性情不一样，老大叫张守达，你别看是大头顶，这个人呢胆小如鼠，是拙嘴笨腮，越着急越说不出话来，就会拍屁股晃脑袋。别看年长，当不了家。老二张守祖，这张守祖脾气十分暴躁，动不动拍桌子跺脚瞪眼睛，但是一肚子大愤没主意。最属老三张守业那事儿，这三爷文武兼备，聪明伶俐，跨马抡刀能冲锋陷阵，坐到屋里头怀揣经论，能知道天下大事，所以他就成为一家之主了，大头顶。他的助手是张守敬，叫老四。这老四能说会道，富有良谋，经历也多，见得也广，专门管外交的事情。就是在关键的时候胆子不是那么大，武艺不是十分精，所以就成为老三的助手。老五就是老疙瘩，这张守光呢太小不成事，其实就是个大孩子头，每次开会就听之任之，叫干什么就干什么。今天大厅里这么多人开会研究什么事儿？第一，现在的形势动荡听说闯王李自成的人马已经到了商州，他们重新往外害怕，怕李自成一高兴把他们张家寨给吞了，因此日夜操练人马，是加强防范，派出不少细作打听情况，这是一。第二件事，寨子里好几家被人家绑票了，你说这贼有多大的胆子？后来打听明白了，一个叫蓝德牙，一个叫冯德楞，我这俩小子胆大包天，敢绑张家寨的人，而且经过交涉，他们要出来天价，没法接受。他们扬言，如果在指定的日期内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，他们就要撕票。你说这个事儿紧急不紧急？因此几家哭主啊，呼天呼地，流鼻涕弹眼泪，要求张守业快想办法把他们的人救回来，正在商讨这件事儿。外边报事的进来，报寨主爷，门外来五个人，五匹马，他们是闯王的部下，为首的有个小年轻的，姓马，叫马世耀，说是奉他们田将爷所差前来下书来了。我跟李自成的人一向没有往来，他们来干什么？下什么书？那小人就不清楚了。 那您得问他。哎呀，张守业眼珠转悠转悠，这叫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呀。他下注什么事儿？要粮食，要钱，要勒索我不成？但来了五个人，这叫先礼而后兵。那么看看书信再做决定吧。因此他一回身，把老四张守敬叫过来了。四弟啊，这事儿归你负责，你到外边去看看。哎，明白。那我是把他放进来呀，还是怎么的？
不，
千万别放进张家寨，以防他有其他的目的啊。就关在城外，就跟他在城上说话就可以了。明白。张守敬跟着人到了外边了，顺着马道上了城，手扒着垛口往外一瞅，报事的没说瞎话。五个人五匹马，这五人从马上都跳下来了，一手牵着马的丝缰，乐呵呵仰脸往城头上看着。张守敬看罢了多时，抻着脖子就问：哪位姓马，叫马世耀啊？马世耀一抱拳：在下就是啊。哦，张守敬一看岁数不大呀，二十刚挂零，小伙长得挺干净。请问阁下是闯王的部队？正是。找我们寨主有事儿，奉我家田建秀田将爷所差，我来下书来了。书信在什么地方？在我的怀里。那你取出来交给我就可以了。您是寨主吗？不，寨主是我家老三，我是四爷，交给我们哥俩谁都是可以的。马世耀犹豫了一下，点点头：那行啊，那麻烦你这样吧，你呀，取出一支凋零箭，把那箭头把它拔下去，把这封信拴到箭杆上，射上城头。这个你可原谅啊，时局动荡，人心叵测，我们不能不防。马世耀一乐：行行行，我理解，我理解。就按照他所说，把这封信射上城头。等这个张守敬把信解下来展开一看，不看则可，一瞅啊，哎呀，没想到，没想到，没想到，他说了16个没想到。大家正为这事发愁呢，那些苦主家里的人被人家绑了票了，求债主救，债主一筹莫展，哎，没想到让闯王的人给救活了，而且人家说的非常客气，要择日给送回来，或者你们派人去取。呀，真没想到啊！张守敬在城头上高声喊喝：小将军，多谢了，我回去报个信儿，你呀先多等一会儿啊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他飞快的下了城，跑进议事大厅，高举着这封信进大厅就喊：各位，大喜的事儿，好事儿啊，好事儿啊。老三，你看看。张守业不知道什么事儿，把信拿过来仔细一看，嚯，天掉下来的好事儿，真不错，真不错。别人心里不清楚，信上写的什么呢？他叫大家传阅，一句话简短，在场的人都看了这封信，不认的字儿的听别人念，尤其那些苦主啊，听见这个信儿之后，这可高兴啊，趴在地上磕响头啊，谢天谢地，多谢观音菩萨保佑啊，天上掉下来的喜事儿，没想到咱家的人被闯王的人给救了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有的人头脑清醒啊，寨主，既然这样，您速做决定，什么时候去接人？
慢，
大家先冷静冷静。方才我考虑了一下， 我们素常跟闯王的人马没有打交道的时候，因为他们是流寇，我们是国家安山的良民，水火不通路啊。你说他们所谓的剿匪安民，把这蓝子牙冯德伦给打跑了，把肉片给救了，哎，这是个好事。我想他们不能没有目的，白白的把人家交给咱不那么简单，恐怕背后还有苛刻的条件呢，大家要有一个充分的思想准备。那些苦主就说，哎呀，不管什么条件呢，我们的人安全回来那就求之不得呀，债主爷呀，您得抓紧时间呢，管他是闯王的人还是官府的人，把我们人救了他就是好人呢。好吧，老四啊，经过我考虑，这事儿还得你负责。你呀，回去跟那个头打个招呼，告诉他先回去，问清楚他住在什么地方。明天你就专门负责带着礼物前去拜会人家，尽量把肉票全带回来，好召集他们全家团聚。我明白，我明白。简短截说吧。这个张守敬又到了外边跟马世耀打了交道，说得清清楚楚，马世耀上了马领人走了。这一晚上这张守业呀、没睡好觉，就盘算这个事儿，天上掉下来的好事他们是什么目的呢？现在粮荒啊，这粮食奇缺，很可能要敲我的竹杠。明天我们家老四去了未必一切顺利呀、哎，管怎么地的，先趟趟路子再说吧。第二天张守敬起了身了，能空手去吗？事先都安排好了，用车拉了两头肥猪，四只肥羊，两只肥牛，纹银200两，锦缎2匹，土布20匹，粮食4袋，还带了其他的土特产，满满的装了两车呀，带着30个人押运起了身了，按着地点到了黑芝麻沟。田建秀落脚地就在黑芝麻沟，等到这之后跟卡子说明情况，卡子说稍后到里边送信。田建秀早就得着报告了，心里头盘算着闯王的神机妙算肯定能成功啊，咱也别着急，一步一步来啊。果然张家寨派代表来了，田建秀吩咐马世耀、吴可成带了20个人把院扫得干干净净，他要亲自迎接。等带了几十人来到村外，跟这张守敬见了面了。张守敬一看出了一帮人，哪个是田将爷，穿的衣服基本都一样，都太朴素了。不过他瞅走在最前面的是个中年汉子，四方大脸，长得挺厚的，蓝布绢帕包头，粗蓝布一身棉裤棉袄，扎着腿带，下边穿着便鞋，穿的是窝窝囊囊，一点当官的派头都没有。难道说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田建秀？我听说田建秀是闯王手下了不起的大将，能独当一面呢。难道就这么普普通通？这要不知道的，这不是种地的庄稼汉吗？他正在疑惑的时候，马世耀跑到前边来了，因为昨天他见了面了，冲着张守敬一抱拳：“四爷，您来了，还认识我吗？”“认识认识，小将军，您不是姓马吗？”“对，马世耀就是我。”“哎，我们田将爷听说您来了，亲自出来迎接，我给介绍介绍，这位就是田建秀，我们田将爷。”“啊，真是那么回事。” 张守敬紧走几步，一躬扫地呀、啊！哎呀，天将爷，久闻大名，轰雷贯耳啊！今日得见，三生有幸。田将爷，请上，受我的大礼吧。辽一夫一比划，要磕头。田建秀一摆手，免了，免了，免了，免了。您就是四爷张守敬，哎，不错，不错。哎呀，大老远的还亲自跑了一趟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请到里边吧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张守敬从来就没想到这农民军待人这么客气，在他的思想认为这帮人是吹胡子瞪眼，撸胳膊挽袖子，提刀拿枪，歪脖子横狼，不定什么德行。这么一看呢，温文尔雅，都挺斯文的，他心中的顾虑就没有了。等到了田建秀办公的屋里，他一看见一咧嘴，就这屋啊，里外屋两间，外间呢就是会客室，放着粗木的桌子凳子，其他的一概没有。里屋他瞄了一眼，一张木床，简单的被褥，简直也太朴素的过分了。因为天冷，里外屋生了几个大火盆好取暖，一进屋暖气扑脸。田建秀盛情款待，让他与上座，得侧坐相陪。仆人呢，端上那枣茶，没有茶叶，把那大枣炒糊了一期，哎，比那白水能强点，这是款待尊敬客人的。田建秀一笑，没别的可招待，路上干渴，你请喝点枣茶吧。哎，谢谢谢谢，我喉咙的确有点干渴。张守敬喝了几口茶，往屋里又看了看，我说田将爷，咱呢过去呢没打过交道，今天是初次见面，我斗胆问一声，闯王爷也在这儿吗？都关注李自成，那能暴露吗？田建秀一笑，闯王爷不在，我们说话的头头是刘总少、刘宗敏、刘爷。哦，闯王不在，那好，我就跟您说了啊，你就跟我说就可以了。昨天马将军到我们那儿去了，那封信不但我看了，我们所有的人都看了，老实说，从心往外感谢义军呐、啊，都把你们义军奉为神明，都说你们是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呀，尤其家里被绑票的那些苦主，那简直以头楚地呀，感激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为了感谢义军，派我为代表，今儿个我这不来了吗？一，感谢田将爷，感谢义军帮忙，另外呢送来点礼物不成敬意，拿不出手去，咱可讲清楚，这不是赎金，这是见面礼儿，两回事啊。哎，请您笑纳。来啊，都歇下来。什么年月，快到年根底下了，那义军眼看粥都喝不上了，又有肥猪，又有肥牛，又有肥羊，又有粮食，虽然不多吧，那解决了大问题。田建秀自然挺高兴，一抱拳，哎呀，无功不受禄，这么重的礼物我怎好收受，哎，拿不出手去，望其笑纳，代表张家寨上下几千口子的心意。田建秀一笑，如此说来我受之有愧了，收下，收下。然后张守敬又说，这个田将爷，是否能让我见见那被绑票的家属啊？当然可以了，他们就在另一个院里居住，我现在就陪你去看。哎，好好好好，那得看看你。 你光那么说能行吗？到了另外一个院了，一看院里有站岗的，屋门口有站岗的。张守敬推门等进来一看，男人们住到东间，女人们住到西间，外间屋也有站岗的，屋里暖暖乎乎。一看被绑的这些人全认的，不过有些人呢被折磨的起不来了，在炕上躺着，有的呢也带着绷带，受了轻伤。特别是那些妇女啊，一看有人来领来了，又害臊又高兴，又有点见不得人，是掩面大哭，受了糟蹋和侮辱了，怎么见人呢？张守敬一查，男女七个，一个也不少，非常非常高兴，跟大家说了几句。哎，大家放心吧，一会儿田将爷开恩，我就接你们回家啊，你们稍后片刻。这帮人心呐，都飞到家里了，恐怕变卦。田建秀也没着急，告诉大家放心，一会儿你们就可以走了，全家人团聚。转身又陪着张守敬出来，来到客室。张守敬这才说，田将爷，我怎么感谢你们呢？为什么说你们是菩萨呢？虎口里掏肉把他们给救出来，给替我们解决了大问题了。我们张家寨人马虽多，但是抓这些流寇他不好抓呀，他们居无定所，我们扑东他奔西，我们扑西他奔北，哪儿找去？所以这人呢，命在旦夕，幸亏你们伸了援手。咱这么办吧，光说没有用，您开列个项目吧。田建秀一愣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哎，什么意思？这不很清楚吗？您把七个人交给我了，你有哪些条件？我能答复的我即刻答复，答复不了的回去我们商议。您看，您开列个条件吧。田建秀这一乐呀，把张守敬乐懵了。我哪句话说错了？田建秀把大手一摆，你想错了，我们没有条件，我们是义军，我们不是流寇，我们无条件的把人就交还于你。
听众朋友，